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每次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的名祈求，我们就是拿着主的名片，拿着主的名片就表示主不在这里。这个名片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背影。所以很清楚，每次我们擘饼聚会或者我们的一般祷告的时候，你记得，特别是团体的祷告、群体的祷告，大家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的仆人们呐、啊，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。所以就是这不是个赞美，这是全体的赞美。那么然后呢、不光是讲的时间，从时间来讲，从新世直到永远，就是空间来讲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字应当赞美。然后耶和华超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那么这个大概是立位那个唱诗，那个唱诗班唱唱诗的一般人在那唱。然后下面的回应呢，应该是群众的回应，是全体的回应，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回应。所以第五节说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。所以你看，你们前面立位人他们是侍奉神的，他们现在特别鼓励勉励全体的百姓，说耶和华的仆人们呐、啊，你们要赞美在赞美耶和华。你们那现在他们就回应了。那么他说，像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观看地上地下的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问犹太人，他不懂得这句话，但是我们就懂了。神虽然是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但是有谁像我们的神？他坐在至高之处不坐，但他竟然降了。他既然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，1900多年他自己降卑来到这个地上，就是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，他来到灰尘里，他来到粪堆中，结果他发现我们这些人呢是贫寒人，我们这些人是穷乏人，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是在灰尘里面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粪堆里面。结果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就是今天他把我们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把他生命给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做王的生命，我们不是与王子同坐吗？这就是以色列的意思。以色列什么意思？以色列就是与主一同坐，与谁一同坐？一同掌权。所以他们本来什么？本来是法老的仆人，他们本来在灰尘里面，他们本来在哪里？他们本来是在粪堆里面。那个光景在埃及地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，但是你看见神呼召他们，让他们做以色列，让他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感谢你看见吗？这个我们这些本来是如穷如饥的人，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这如穷如饥的人，你他的根据圣经根据在什么地方？有一个解释，一个根据在这里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粪堆里面被提拔的贫穷人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地位，叫我们能与王子同坐。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把生命分给别人，就好像不生育的妇人一样，但是却做了多子的乐母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光得到生命，而且我们可以把生命分出去。我们一传福音，有很多人得救蒙恩，这就是把生命分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不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吗？所以前面我们看见他的所赐，后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所作，前面给我们看见他的身位，后面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说你们现在呢，我们这些人可以说以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是他们与王子同坐。所以就是等到您诉说了主的救恩的时候，我就从我们变成他们。那么这个就是赞美诗，这就是这首诗歌是这样开始。所以让我们能记得，当我们的主那一次和门徒们用这个最后一次晚餐，这是我们主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最后的被卖的一个晚餐。那么当他在还没有举第二个杯以前，你可以想到说我们的主就和门徒们一同这样唱。那么那个时候十字架还没有成功，那个时候你这个门徒们还是在粪堆里面，还在贫寒里面，但是没有多久我们知道主等着我们这等没有多久我们主晓得，只要我们主一上十字架，一从死里复活，那这个救恩就完全成功。所以今天犹太人能唱这首诗歌，他们最多告诉你说这首诗歌叫你想起哈拿，因为这里后面一段是哈拿的祷告，也是玛利亚的祷告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是玛利亚的祷告加上哈拿的祷告。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和埃及很有关系。 我们这些人在埃及这个地位就是灰尘，埃及地位就是圣杯，但主竟然能叫我们与王子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怜悯，这也是何等的功夫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114节，这个114节呢毫无疑问是讲得出埃及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些诗歌在逾越节是特别合适呢？因为逾越节的故事呢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。那么现在呢就用诗的题材呢，就我们就有了114篇。这个114篇，因为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我们可能不是太或者怎么说呢，我们可能不是太印象太深，这个因为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。不过我现在稍微引一点几个圣经学者他们怎么看这114篇啊。那么有好几个学者，有一个叫 Cohen， 很明显他是一个科瞎的后代，他告诉我们说的这一个诗篇呢，就做诗来说是很少有一首诗像这么美丽。那我们不懂，因为你若懂得希腊，你若懂得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话呢，我想应该是看得清楚。他们就是结构或者就是语言来说呢，他可以说呢是在整本150篇诗篇里面，那应该是榜首第一首，首屈一指第一位，就着它的结构和就着它那个语言来说，那么很少有一首诗歌能超过114篇，那么这个是非常，所以这篇诗篇应该是值得注意的。那么有的人呢称它做是一块小宝石，因为它事实上它不是很长，所以是很小。那么有人就讲到他这个里面非常的这个诗的技巧非常的好，还有呢这里给你感觉觉得很新鲜，而且呢带着一些的难度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说，无论就是他这个诗的形式，还有就是里面很带着戏剧化的那个活力来说，那么可以说呢在整本诗篇里面没有一首能跟他相比，这也是他们专家们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圣经学者，他说可也许呢这是所有诗篇里面最美丽的一首诗篇，特别是说到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。那么而且呢很稀奇，这个以色列早期的历史或者讲到出埃及的时间是很简单的，但那个整个简单的历史呢，他可以用诗的题材把它点活，你一读以后呢你就发现它完全的好像整个活过来一样。那么的确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应该可以读到。那最后我想我就引一个司徒真的话，司徒真说呢就是诗来说，真正的诗来说呢，这首诗啊可以说是到了高峰了，你几乎是，他说没有一个人间的思想啊能够成特别有价值，因为这诗的的的确确把那个出埃及呢把它点出来。那我顺便稍微说一下，虽然我们不懂得这个希伯来文呢，但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希伯来的诗啊和中文的古诗有一点的不同。这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中文的诗多半是重在文字的工整，或者重在文字的押韵，这是我们中文的诗。但是希伯来的诗不是，它是重在思想的工整和思想的押韵啊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我们中文的唐诗啊，这个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抬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那么窗前明月光的光，地上霜的霜，还有呢思故乡的乡，都是安这个音乐，所以是自然的押韵，所以我们都是文字上的押韵。那么而且排得很整齐的，那么在结构上是五个五个五个五个，那么这个我们想，那么这个如果你真的懂弹诗的话，你就拍这个分类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这个诗篇里面或者旧约里面的诗不是，旧约或者诗篇里面的诗它是重在思想上的押韵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是诗。这个诗呢你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跟传扬他的手段，一个是要一个断，这两个不押韵。但是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，但是因为思想这个东西超语言的，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也能够懂得那个是一首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思想上是对称，在思想上是押韵的。比方说诸天对什么对述说 不，诸天穹苍，然后呢，述说被传扬，那么述说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，还有呢，他的手段，所以荣耀被手段。那尤其你读希腊希伯来文的话呢，可以说这样是彼此对称。那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啊？这个天使唱了一首诗，那就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那首诗就是说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，这也是神的一首诗。那这首诗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也是对应的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原文，但是你只要看它的对称，就是对称，其实就很像我们中国的对联。那但是我们对人有考究的很多，那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的诗呢是思想上的对称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一篇诗篇呢除了对称之外，它就把它活了，你看见了，把很多东西都把它人格，也不是人格化了，把它比方说大山，大山根本什么动也不会，大山是没有生命的，它大山拥耀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，所以整首诗不只有美感，而且有动感啊！你感觉好像在那里动。那么，甚至于有的人觉得这首诗篇不光是讲历史，也是讲将来啊！因为讲到将来，我们的主真的列天而降，他真的真的审判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大山小山都要震动。你记不记得写希伯来书作者说，神曾经震动，神曾经震动，神曾经震动。地，那现在的神还要震动五天，我看看，我不希望弄错。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对，十二章呢，这里说这里很明显说，那再一次，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对了，这再一次是指明被震动的就受造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曾经有一次震动地。所以你看见大山荣耀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好像把这个我不能说人格化，因为这些公羊小羊羔都不是人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着好像变成活生生的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140篇呢，14篇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的地方。你如果读过了以后，你觉得它实在是有诗。他把以色列一个历史或者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，把它变成诗的题材，然后呢，每次他们过逾越节唱旧诗，就能够把人就带到神里面去。那我想很快的，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。那么以色列是对雅各家，出了埃及和离开说异言之名，这个是对三辈的啊，埃及就是。他们说一种话，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他是用这样同样的一件事，你看他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，这就是诗了。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治理的国度。犹大就是指着主的圣所，就指耶路撒冷这一带所。那么以色列呢，就指着整个以色列地所涵盖的地方，就是迦南地所涵盖的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那么从政治角度来讲，以色列是国度。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你看见雅各是主的圣所，所以一面呢讲到生命，一面呢是讲到属灵的生命，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这是两面。所以记不记得圣经一面，圣经的一面是锡安山，锡安山呢是永远指着大卫的宝座说。摩利亚山呢是永远指着主的圣殿所，那一个是指着神的同在，一个指着神的权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讲到以色列的时候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带出来呢？神带出来，那么实在说来就是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异言之名，但是呢马上就跳到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，一跳就跳到迦南去了。你看见吗？他好像这个把时间越过，所以这就是写诗的人特点，他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。为什么以色列要出埃及，要这个离开异言之名呢？原来呢，他还没有在说怎样在旷野里，还没有说怎样过红海，这个等一下要说， 他没有说等一等怎样过约旦河，他等一等要说，但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呢？为什么要离开说一言之名呢？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目的，神的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找到居住安息的地方。